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4月11日星期六，下面系国际新闻。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嘅最新统计，美国星期五记录咗源自武汉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喺美国爆发以嚟嘅单日最高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使到死亡总数达到18,777人，病毒检测呈阳性嘅人数超过500万人。有专家表示，美国每日嘅死亡人数好可能达到咗高峰。据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嘅报道，白宫目前依赖嘅评估新冠病毒疫情高峰嘅模拟图表嘅制作专家表示，尽管每个州嘅疫情高峰期可能会有所不同，不过喺全国嘅层面睇嚟已经非常接近高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几时结束抗击冠状病毒嘅停工，重新开放翻美国经济，系佢至今为止面临嘅最重大决定，并承诺喺做出呢个决定嘅时候会听取卫生专家嘅意见。特朗普喺白宫冠状病毒记者会上话，佢将会喺下个礼拜成立一个新嘅咨询小组，该小组将会专注于经济开放嘅进程。美国人喺新型冠状病毒威胁之下庆祝复活节，白宫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敦促宗教界遵守拉开社交距离的指导原则。谭斯富总统这个星期说，复活节星期日他将会在自己的客厅里面参加印第安纳州家乡教会的网上礼拜，他鼓励宗教界遵守拉开社交距离的指导原则。纽约州州长库莫在星期五表示，全州的医疗深切部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人数在头一日有所下降，为外界带来一线希望，亦即深切治疗部病房的入院人数可能会趋于平稳。星期四，该州深切治疗部的病人比前一日减少了17名，自疫情爆发以来，这个是患者群体在一日之内首次减少，表明社会疏离措施正在成功地减少病毒的传播。纽约是美国疫情爆发的中心，有7,844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呼吸道疾病，占全美国总数的近一半。美国和台湾军方都表示，在中共解放军多种战机10号在靠近台湾海域进行远海长程训练的同一日，美国一艘导弹驱逐舰驶过敏感的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星期六在他的官方面书网站上的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驶经台湾海峡是阿里伯克级驱逐舰贝瑞号，该舰为支持印太地区安全和稳定，被部署在第七舰队作战区域的前线。台湾与世界卫生组织就抗疫期间双方未能够进行有效沟通问题继续争论。在星期六4月11日，台湾卫生部门最高负责人出示原来的电邮，反驳世卫组织否认台湾提出过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是会人传人的问题。上个月，台湾批评世卫组织未有及时向他通报疫情信息，并举例说，去年12月31日，台湾向世卫组织询问有关武汉疫情，包括新冠病毒是否人传人的问题，但该组织未有回复。东南亚国家联盟的10国外长同意设立一个区域基金，帮助本地区国家的疫情防控努力。外长仲讨论了东盟与日本、中国和南韩准备举行视像会议峰会等事宜。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五表示，东盟外长星期四举行过由越南主持的视像会议，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几项集体行动达成了共识。美国航空零件制造商海船集团表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令到它在美国和欧洲工厂的大约2300名员工休无薪假，为期2到4个星期，来到削减与波音商用飞机计划有关的产能。该公司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中说，将会支付这些员工一个礼拜的薪酬，并将在休假期间支付他们本来应该分担的医疗保险费。海船集团仲表示，由于需求下降，佢将会裁减约200名全职员工，并表示裁员工作将会喺5月1日完成。这个星期，波音公司喺南卡罗来纳州嘅工厂终止咗佢嘅787飞机生产，并无限期地延长咗华盛顿州工厂嘅停工。 波音公司的供应商海船集团称，波音停工是要令到员工休无薪假的原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新增失业人口连续三个礼拜激增，但经济有望在下半年反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在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就业构成严重的冲击。美国劳工部4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第一个星期大约有660万美国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包括被裁员和休无薪假者。自3月中旬以来，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已经达到1680万人。但经济学家预测，一旦疫情结束，美国经济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实现强劲的反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4月1号至7号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为660.6万人，较前一个星期修正后的创纪录高位的690万人有所下降，但延续了三个多星期来空前的裁员激增势头。由于美国各州颁布居家令和严格的社交疏离政策来减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情的蔓延，自3月中旬以来的过去三个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分别增加了330万、690万和660万。而实际数字可能更加坏，因为很多州仍在处理挤压的申请。这个表明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可能还会继续增加。与此同时，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继续居全球之首。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追踪，截至美国时间4月9号晚，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突破465,000。全美各州为控制疫情而颁布的居家令以及对企业可经营业务的限制正在对经济构成巨大的冲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4月9号在与布鲁金斯学会的在线讨论中表示，大众被要求各自他们的生活和生计，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和个人代价。我们正以惊人的速度从50年来失业率的最低点上升到可能非常高的水平，虽然这个可能是暂时性的。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美国3月份流失了 70.1 万个工作岗位，但是这个可能只是捕捉到疫情蔓延导致的美国裁员潮中的一小部分。美国的失业率从2月份的 3.5% 上升到3月的 4.4%， 为1975年1月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但有经济学家预测4月份的失业率可能会达到 15%。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为重振经济而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措施的话，经济会陷入深度的衰退，但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失业率亦都可能达到全部劳动力的 15%。 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将会导致今年春季美国经济严重萎缩，约1440万人失业，但经济将从下半年开始复苏。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商界和学术界经济学家在这个月的调查平均预测，今年6月美国的失业率将会达到 13%， 而12月亦仍将居于 10% 的高位。哈夫鲍尔表示，美国经济第一季度萎缩几乎已经成定局，第二季度亦将萎缩至少 10% 或者是 15%， 这个是非常大的数字。他说，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第二季度折合成年率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萎缩 25%， 远高于3月份时预测的 GDP 只是萎缩 0.1%。 虽然是这样，经济学家普遍预测美国经济将在下半年复苏，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将分别达到 6.2% 和 6.6%。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说，经济将会回升，第三季度增长 6%， 第四季度再增 6%。但是我们不会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而是比那个水平低 3% 或者 4%。这个可能算是乐观的估计，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对新冠病毒的进展。美国财政部长卢钦对美国企业5月份复工表示乐观。他4月9号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电话采访时说，他认为一旦特朗普总统对医疗方面的问题感到满意，我们就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美国企业重新开放，美国工人复工，并确保他们在过渡期间有足够的流动性用以运营。白宫目前发布的指导意见建议美国人保持社交疏离至4月30号。该指南建议美国人避免公共场所、旅行和10个人以上的面对面聚会。很多州亦都实施了更严格的措施，比如居家令和关闭非必要企业关闭指示。白宫新冠疫情工作组传染病专家、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费舍亦都对美国疫情发展感到乐观。他日前表示，美国死于新冠病毒肺炎的总人数将低于最初预计的10到20万人。佛契4月9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说，如果我们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病毒卷土重来，他可以预见公众生活回归正常能够在夏季实现。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在做出放松防疫新冠疫情指导方针的决定时将听取医学专家的意见，但他亦都一再坚称美国不能够让治疗方案比问题更坏，显示他希望经济能够尽早恢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他相信一旦美国企业恢复，美国经济就能够反弹，而且将是强劲的反弹。他说，我们是在强劲的经济基础上进入这一段动荡时期的，这个应该有助于支撑复苏。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伏，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在不够一个月的时间里面，5000多名美国人加入了在佛罗里达州提出集体诉讼，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因新型冠状病毒疾病所造成的损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佛罗里达州提起诉讼的百万法律集团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诉讼要解决的问题涉及那些因为接触该病毒而受到身体伤害的人，还涉及中国围绕湿货市场交易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该律师所援引的法律依据是外国主权豁免法有关的商业活动和个人伤害不享受豁免的例外规定。但是旧金山的加州大学哈斯丁法学院教授奇美拉·海特纳就不认为这样的讲法。海特纳指出，如果你读一读按照这部法律所裁决的案例，就会极其清楚地看到个人伤害某中国官员的行为必须是发生在美国的领土，法律才能够适用，并且并无商业活动发生在美国这里的指称。他又补充说，你不能够因为他们的政策决定而告外国的政府。根据英国保守派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的讲法，美国就新冠病毒针对中国提起的潜在诉讼有可能价值12000亿美元。该智库的申报告说， 中國又可能要為疫情造成的損失承擔責任，因為它早期處理疫情不當，尤其是有意扣住信息不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據稱這些違反了國際衛生條例。亨利·傑克遜協會敦促各國向中國提起訴訟，並且列出了10條不同的法律的渠道，包括世衛組織、國際法院、上設仲裁法院以及香港和美國的法院。亨利·傑克遜協會研究主任和報告的共同作者安德魯·福克薩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不只使用一個，而是將這些法律途徑結合使用有可能被證明是最有效的前行的途徑。不過路易斯市的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客座教授、前世衛組織法律顧問戴維·菲德勒認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不是很有可能就新冠病毒正式在法律上面對中國提出挑戰。他說流行病哪裡都有可能發生，所以有那種不好扔了出去他們所說的標準式的回旋標的共同的利益。有意思的就是在跟傳染病爆發有關的問題上面，各國有強烈的共同利益，不去機械式地使用國際法、一國對另外一個國家造成的損失有國際責任的習慣法。最早是在1920年代的特雷爾冶煉廠仲裁案之中得到承認的。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的一家冶煉廠排放的有毒氣體對周邊地區的森林和農作物造成了破壞，而且破壞效果越過美加邊境進入了華盛頓州。加拿大和美國為了解決這項糾紛設立了仲裁庭，加拿大政府同意提供賠償。法律學者就中國在新冠病毒疫情擴散責任方面在這個案件之中找到了借鑑。華盛頓與理大學法學教授拉塞爾·米勒說，假如加拿大有良好的環境法落實到位，冶煉廠就不會污染，亦都不會對美國造成傷害。這個案看來與此有關，就算中國僅僅是維持了足夠的食品安全監管制度，這種傷害就不會擴散。芝加哥的金融律師威廉·斯塔爾沙克指出，就好像加拿大所作的一樣，承擔責任符合中國的利益。斯塔爾沙克又說，這些實際上將會幫助中國顯示自己是負責任的公民，而且將所有這些將會是多種多樣而且帶有各種地緣政治問題的索賠結合成一個場合的一個巨大的帳單，解決他們，這些是中國向前走的唯一的方式。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曉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制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但是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以及是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对于奋战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而言，他们不单止要每日都面对病患者的死亡，而且由于防止病毒超强传染性而实施的规定，他们还必须面对患者孤独死去的伤心场面。纽约一位亚裔义工想到变通的方法，让死者家属在最后时刻见到他们所爱人的一面，作出最后的告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纽约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生卡米尼杜比说，他的工作就是照顾重症病人，死亡是经常面对的事情，但是他从来未经历过的是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重症新冠肺炎患者。 他们的家人在最后时刻亦都不被允许探访。杜比医生说，病人时时在病床上孤独地死去。他在加护病房打电话给他们的家人，看到他们的痛苦，听到他们的哭声。杜比在电话里面跟他们一起哭泣，这个使他非常痛苦。他称此为最恐怖的事情之一，他感到极其悲哀，因为有太多的人在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孤独死去。居住在纽约曼哈顿的韩瑞·文桑尼曾经在纽约皇后区西奈山医院做医生，他熟知临终护理专业，了解重症病人家属心情。纽约新冠疫情爆发后，他回到原来的医院做一名志愿者。文桑尼说，新冠肺炎患者的家属处境非常艰难，因为自从他们的亲人被送入医院后，他们就再没有跟他们见过面。因此通常当文桑尼和家属谈过之后，他们才了解一些情况，知道他们的亲人处于无意识状态，插住喉，不能够讲说话，病得非常严重。文桑尼说，当病人的家人最终了解到他们的亲人可能没办法生存住出院的时候，是非常悲伤的，因为他们没办法见到这个病人的最后一面。在家属不能够同死者作最后告别的严格限制下，文桑尼想出了变通的办法。他帮助做的亦都是他想到的最有意义的事情的，就是他拿一些三文治塑料袋，可以封口的塑料袋，将他的手机放在里面。他走入病房，然后接通视频，给病人的家属在最后时刻见到他们的亲人。文桑尼回忆了一个家庭所有成员和他们亲人告别的情景，他们整个家庭都在一起，包括小孩子。他们告诉他的亲人听，他们爱这个病人，和他告别。文桑尼将视频电话放在这个病人的眼前，家人能够看到他。文桑尼说，这样的场景令人伤心难过，但是他亦都为能够帮助死者家属而感到欣慰，因为你可以想象，就好像你父亲或者某人住院了，你再亦都见不到他，这些的家庭余生中都必须以此为憾。文桑尼希望他们至少有一些有意义的交流。文桑尼四年前离开医院，转行到一家医护技术公司工作，在第一线医护人员紧缺的时候，主动联系皇后区西奈山医院做志愿者。他承认面对超强传染性的新冠病毒，他很紧张。如果说不紧张，那个是讲大话，因为这个是有高度传染性的感染，他很紧张，怕可能会将病毒带回家。但文桑尼说，在疫情爆发的灾难中，没办法想象自己这样有多年医生技能而不去做一名志愿者。老实说，他认为他的技能特别有帮助，因为他专门照顾那些临终的病人。他的技能是帮助确保大众有尊严的死去，确保他们感到舒适，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了使远在南韩的父母和自己在家的丈夫放心，每一次从医院回来，文桑尼都会先打电话给丈夫，然后他的丈夫会将一个塑料袋放在门口。他脱下所有的衣服，所有的东西放入塑料袋里面，然后去冲凉，然后立即将衣服洗干净。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世界各地，当局正在对公民的自由施加前所未有的限制，试图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但是人权组织警告说，一些政府正在利用紧急状态夺取权力。美国之音在由多个部分组成的系列文章中研究，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大众亦都担心健康危机正在全世界被用来压制、批评和阻碍基本民主权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发自伦敦的报道。
人权观察执行主任肯尼斯罗斯说，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对基本自由采取特别的限制是对抗新冠病毒所必须的。罗斯说，但是可悲的就是大家还看到有些政府实际上更多地专注于使用该病毒作为藉口，以打击批评人士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在病毒首发地点中国武汉的医生曾经试图提醒全世界注意这种新疾病的危害。罗斯说，中国当局 并没有听从那个警告，而是对他进行压制、进行审查，对他们进行了训诫。这样来就给了病毒3个星期的时间试药，并且在这个时间向全球这样传播。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艾格尼斯·卡拉马德警告说，在此后的几个月当中，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这样暂停了对权力的正常监督。卡拉马德说，法院的权力比以往少得多，在国家紧急的状况之下，议会亦都被削弱了很多。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在3月通过了紧急立法，并无期限。罗斯说，基本上这些使到他可以在并无议会监督的情况之下通过法令进行统治，摒弃了选举。很多国家禁止了街头抗议。罗斯又说，如果看一下阿尔及利亚军人领导的政府、俄罗斯的普京总统或者黎巴嫩政府、伊拉克政府、印度的总理莫迪，那些都是面临大型街头民主挑战的政府，而目前这些抗议活动必须停止。每个人都理解，但是政府仅是因为方便而禁止这种自由集会的规则将会维持有多久呢？警察被赋予了额外的权力来到实施封城。在肯尼亚，一个13岁的男童被意外枪杀。在开普敦，警察从教堂驱逐了数十名移民。印度流出的画面显示，警方向民工喷洒消毒剂。卡拉马德说，以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为名，他们将会令到最脆弱群体的生命面临更大的风险。历史告诉大家，这些时候就是警察权力可能被滥用的时刻。罗斯又说，2001年9月11号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就是一个例子。罗斯表示，那些都是民众恐惧的时刻，他们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很多政府并没有采取保护民众真正必要的行动，而是紧捉住各种特殊的权力，很长很长的时间之后才放手。目前限制我们的自由被视为和新冠病毒作战的必要的武器，但是大众担心的就是这些限制可能远远超过疾病本身的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农业主管部门4月8号下发更新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通知，这份对动物养殖业有指导作用的白名单明确将狗只去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农业农村部在这份目录的征询意见稿的说明部分中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和公众对动物保护的关注及偏爱，狗已经从传统家畜特化为伴侣动物，国际上普遍不作为畜禽，中国不宜列入畜禽管理。不过专家分析认为，农村农业部将狗从官方畜禽归类中除名，对禁食狗肉并不能直接产生影响。休斯顿大学城中分校东亚政治副教授、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中国事务专家李坚强说，中国已经不存在狗肉养殖，国内的狗肉来源主要是通过偷窃和放毒杀害的非法手段获得的。非营利组织亚洲动物基金2015年对中国狗肉产业链的调查亦得出过相同的结论，报告说，所谓的大量供应的肉狗事实上是被盗抢和毒杀的家养宠物狗和流浪狗。李坚强对美国之音说，国内的狗肉基本上都是偷，中国内地没有狗肉的养狗场，以前90年代初试行过，有些人在河南、山东、辽宁试图养殖肉狗，但不成功，花不来都蚀本。除饲养成本高的原因以外，亚洲动物基金会的调查报告还说，狗难以被人类大规模集中饲养，亦都是由于领地意识极强，导致打斗严重，伤亡大，同时亦都存在狂犬病等疾病的传播风险。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估计，中国每年屠宰1000万只用于食用的狗。李坚强介绍说，目前中国三大肉消费中心是以吉林为主的东北地区，包括江苏、山东和河南在内的中部地区，以及两广和湖南地区。中国新冠疫情发生后，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2月24号作出全面禁食陆生野生动物的决定，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亦被禁止食用。3月31号，深圳市立法机关通过了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将猫狗列入禁食名单。李坚强分析认为，中国民意普遍支持深圳禁食猫狗的决定，至于更广泛的野生动物交易禁令，还要关注中国林草局怎样调整另一份三有野生动物清单。这份清单将决定很多野生动物是否可以育用和药用的执法依据。此外，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日前咨询国际组织，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取缔野生动物市场，禁止国际野生动物交易。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民主党籍参议员布克以及民主党籍众议员灰格尼咨询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称野生动物市场与2003年沙士爆发有关，据信亦都是目前新冠病毒的来源。美国之音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12年春天，英美两国之间战火一触即发，美国国会批准一项90日的禁运令，禁止美国船只出海。已经出海同停泊在外国港口的美国船只，亦被勒令返航。詹姆斯麦迪逊总统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战争爆发之后，美国船只不会被扣押。麦迪逊总统认为战争一定会爆发，他知道伦敦向英国使节奥古斯塔斯·福斯特下达指令，英国外交大臣警告福斯特不要擅自做出任何妥协，他希望美国明白英国不允许美国以中立身份和英国的敌人做生意，这种政策会坚持到底。麦迪逊总统希望看到妥协的迹象，但是丝毫没有，而同时国会继续积极备战，议员投票决定扩大陆军规模，借钱以满足军费的增加。不过国会成员并不是全部都主战，尤其是联邦党人。禁运令生效一个月之后，就遭到很多人的抵制。国会众议员克曼努斯·布利克向众议院递交了一份几百人的名单，都是他所在的纽约地区的选民。他说名单上的人都反对禁运，反对同英国开战。他提出禁运令60日之后结束，他们根本不可能开战，他们的陆军在哪里，海军又在哪里，他们有钱打仗吗？在准备这么欠缺的情况之下，这么快就去打仗，简直就是叛国。美国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在筹集资金的问题上一筹莫展，他从联邦党人的新英格兰银行几乎借不到一分钱。国会虽然批准可以贷款$1,100,000，但是加勒廷发现从银行里面只能够借到600万。联邦党人指出，这个刚刚说明大家不愿意打仗，特别是新英格兰的民众，如果西部的人和南方人愿意打仗的话，那就叫他们出钱好了。共和党人约翰·伦道夫亦反对战争，他提出政府如果连通过加税集资的勇气都没有，还讲什么打仗？我们难道在没有军费、没有士兵、没有海军的情况下开战吗？人民无法相信。约翰·卡尔霍恩回答话，刚刚相反，我们绝对不是毫无准备，我相信开战四个星期之内，我们就能够占领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迪逊总统坚信英国不会改变对美国的敌对政策，他在6月1号写给国会一份密信，建议对英国宣战。 麦迪逊提出的宣战理由是英国战舰在海上侵犯美国国旗的尊严，英国海军扣押并强行带走受美国国旗保护的人，英国战舰还侵犯美国水域，干涉美国船只进出海港。还有一个原因是英国禁止美国和法国以及他的盟国的商业往来。麦迪逊说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英国无权这样做。麦迪逊还提到美国西北部印第安人的反抗，话里话外指责加拿大的英国势力是印第安人的后台。麦迪逊致密函给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要求他们展开讨论。该委员会主席约翰卡尔霍恩两日后提交报告，建议众议院支持宣战。众议院秘密召集会议听取报告，联邦党人乔塞亚昆西建议将辩论共诸于众，但是遭到反对。美国国会投票表决，众议院79票赞成49票反对，参议院19票赞成13票反对。麦迪逊总统6月18号签署法案。1812年战争拉开战幕。其实就在美国宣战的两日前，英国已经结束对美国中立贸易的禁令，禁令的取消原本会更早，但是因为一系列突发事故被耽误了。当时英国商界大声疾呼，要求取消对美国的贸易禁令，他们指出贸易禁令正在摧毁英国经济。英国首相斯潘瑟·帕西亚尔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决定取消禁令，但是还未来得及宣布就在5月11号遭到暗杀。新首相人选直到6月8号才敲定，由利物浦勋爵担任。利物浦勋爵走马上任后的第八日，英国政府宣布立即取消贸易禁令，但是因为当时的通讯完全依靠船只，所以英国政府的决定没有传到美国，两日后美国宣战了。如果1812年伦敦设有美国使节的话，他肯定会将取消贸易禁令的消息及时报告回去，但是美国驻英大使平克尼早在一年前就返回美国。美国虽然宣战，但是完全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当时美国只有大约8000名士兵，多数都在西部执行任务，海上作战能力仅限于屈指可数的几艘战舰，而英国就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最弊的是，美国人民对战争存在意见分歧，东北地区坚决反对战争，宣战的时候新英格兰教堂鸣钟降旗。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克州拒绝给本州士兵听从联邦政府的指挥。如果不是英法战争，美国面对英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根本没有希望，但是当时英国全力以赴对付拿破仑，只能够派遣很少的部队和美国周旋。美国虽然努力扩大军队规模，但是多年来美国一直不需要军队的存在。如今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人都已经年老体衰，年轻人又对战争一窍不通。麦迪逊总统任命了62岁的亨利·迪尔伯恩和63岁的托马斯·平克尼担任最高指挥官，其他将领的年龄亦都和他们不相上下。战争的兵员亦出现了问题，美国国会投票批准增加25000名士兵，但是只有5000人愿意参军。西部各州的国会议员曾经骄傲地说，西部居民会争先恐后地打击英军，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肯塔基州第一次征兵只有400人报名。美国决定首先进攻加拿大，因为美加边境上只是驻扎住2500名英军士兵。美军策划了四场战役，第一场战役由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威廉克尔将军指挥，克尔率领2000人从俄亥俄州南部出发，行军300公里。在美国宣战前抵达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克尔奉命立即入侵加拿大。 克尔率兵跨过边境，在莫尔登对英军发起进攻。但是英军早有防备，一举击退克尔。克尔撤回底特律，后面还跟着一小批英军和印第安人的追兵。虽然克尔的兵力和供给都很充沛，但总是未能够守住底特律。战争结束后，克尔因为懦弱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决，最后罪名成立，被判死刑。麦迪逊看在克尔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份上，决定免他一死。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探讨一个在马里兰州树立的白色十字架究竟是属于宗教象征，还是说战争纪念碑。我们会看看高中生学习助理护士的项目，以及一名歌手在观众当中激发和平与团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庭的判决说，在马里兰州树立的一个十字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得确立国教的条款。原告就认为这个十字架是基督教象征，但是被告就反驳说这个十字架只是一个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将士纪念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美的报道。
开车进入布莱登斯堡镇，大家会看到交叉路口的正中央矗立了一座高40英尺的十字架。这座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和平十字架的建筑树立于1925年，目的是为纪念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在一战中阵亡的49名士兵。这座十字架的所在地原来属于私人地产，后来因为高速公路扩建才成为公共交叉路口。实际上是马里兰州一个国家退伍军人公园的一部分。公园里面不单只有一战纪念碑，还有二战、韩战和越战等其他战争的纪念碑。2014年，位于首都华盛顿市的全美无神论组织美国人民主义协会，以违反美国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为理由，起诉拥有这座纪念碑的马里兰州国家首都公园以及计划委员会，以及全美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2015年，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判决说，这座十字架主要用于世俗目的，不构成违宪。2017年10月18日，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定这座由政府拨款$2,000进行维护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核心象征，违反宪法不得确立国家条款和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人民主义协会的执行主任罗伊·史帕克·哈特说，进入这座城市的人如果不太了解情况，会误以为进入一个基督教城市。
它显示我们只是纪念信奉基督教的退伍军人，但并不纪念信奉无神论、非神论、犹太教或者伊斯兰教，并且同样效忠国家的退伍军人。
史帕克·哈特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涉及政治卷入的问题。
政府插足宗教事务，决定乜嘢系具有宗教性质，乜嘢系并非具有宗教性质。呢个做法可以，边啲做法唔可以？呢个真系唔系政府嘅职责。
美国军团嘅辩护律师德克萨斯州保守派组织第一自由学会嘅副法律总顾问杰瑞米戴斯反驳话：呢座纪念碑只系一块墓石，而唔似原告所指称嘅嗰个系一个宗教象征。
Those who have chosen to erect a a memorial to those who have fallen.
佢哋選擇樹立一座紀念碑去紀念陣亡將士嘅決定，應該得到尊重。呢個完全可以接受嘅言論表達。我哋所代表嘅美國軍團嘅標誌就鮮明地刻喺紀念碑嘅正中央。將呢一座樹立咗近100年嘅紀念碑撤走，將會確立一個危險嘅先例。
華盛頓市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嘅資深法律研究員漢斯馮斯帕科夫斯基話：第四巡迴上訴法院嘅判決明顯係錯誤。
There's nothing in there about Christianity or religion。
呢座紀念碑上冇任何關於基督教或者宗教內容，所以我認為法庭唔明白白色十字架已經成為一個用嚟紀念陣亡將士嘅世俗象徵。
To memorialize the deaths of soldiers。
斯帕科夫斯基話：該判決如果成立，對全美退伍軍人紀念碑產生災難性後果。
If this case were to stand, it would mean that Arlington Memorial, which is our most important.
假如呢個判決成立嘅話，就代表住美國最重要嘅軍事墓地阿靈頓國家公墓亦有問題，因為裡面到處都可以見到標誌住陣亡將士墓地嘅白色十字架。
Of members of our military who have died.
當地居民薩爾都話：呢座紀念碑係留低，還係攞走，佢都冇所謂。
I'm just in the middle.
我嘅立場係中立，你想攞走就攞走，你想留低就留低。我喺呢度住咗12年啦，呢座紀念碑一直耸立喺呢一度，對我冇影響。
當地車行技師海文話：佢每次睇到呢座十字架，想到嘅並唔係宗教象徵，而係為國捐軀者嘅紀念碑。不過佢尊重該郡選民嘅投票意見。
呢個唔單止係一處地標，而且具有重要嘅歷史意義。我聽講過有人想將佢拎走或者拆咗佢，我覺得係好不幸。能夠留低就最好啦，因為佢並冇傷害任何人。
目前辩护律师正在考虑是请求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全庭15名法官重审此案，还是直接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结果无论如何都令人期待。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华盛顿报道。
护士是医疗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角色，要负责的事务很多。在馬里蘭州，一個助理護士項目就讓當地的高中生有機會去了解護理工作。馬明是美國之音記者艾爾瑪斯利的報導。
蒙哥馬利社區學院的護理學教授林達霍爾問他的學生。
Good afternoon, Miss Alexander. I'm Linda Hall. I'm going to be your GNA today.
护士助理专业的学生是首先要学会如何向病患者是自我介绍。他们每日都互相练习护士所需要的不同技能，从量度脉搏以及是测血压到彻底洗手。
Hello, how are you?
Okay, your name is
Kelly Wilson.
然后学生是开始第二阶段的训练，和实际病人见面。
我认为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照顾病人，怎样对待病人。即使我不单只是要做护士，想更进一步成为医生，令到病人的心理、情绪和身体合一，确保你尊敬和好好地对待他们。
盖瑟斯堡高中有十几个学生参加了这个项目，海莉是其中之一。
Ever since I've been little, I've been wanting.
我从细就想要做护理，帮助其他人，因为我真系好喜欢做呢啲工作。
Where's the wall? Is that okay?
对于好似纳塔利亚呢啲年轻人嚟讲，呢个免费项目系无价嘅。
There are 20 skills that they have to be.
我哋要求佢哋毕业前必须掌握20个技能。当课程结束，成绩打出嚟之后，佢哋会从马里兰州获得执照，成为助理护士。佢哋可以继续学习，获取老人病学助理护士执照。佢哋可以更上一层楼。
助理护士训练项目设喺当地嘅一个退休公寓社区，这个社区附带有老人辅助生活区。这个项目是由神经科医生威廉莱希创办，他亦都是这个社区的理事。
The vision is simply to provide individuals an opportunity.
他希望是提供个人机会，以及给其他人提供最好的照顾。
中心的住户欢迎年轻人。
我覺得冇問題，我只係對佢哋感到比較好奇。
我學到更多點樣同佢哋有更好嘅連結同互動。我認為你需要有耐性、有動力。
在醫療照護事業上面成功，就必須學習有自信感互動，以及係注意每個細節。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洛克维尔的报道。
一名歌手为儿童建立了个项目，启发社区内的和平与团结精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的一个星期六，在华盛顿一个非盈利的社区艺术中心 Bloombus 这间屋里面，充满了来自芭芭拉·斯德和他激动的年轻观众的能量。这个项目名称为哈拉姆比，在斯瓦西里语里面的意思是所有人齐心协力。芭芭拉斯德祖先来自千里达同加勒比地区，他在25年前创建了这个项目。
对于我来讲，这个有关文化能力，你可以用一个词带来团结，这个词就是 Harambe。 对我来讲，这个是爱的亲和力，以及希望看到所有人团结一起的吸引力。
芭芭拉斯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国王皇后之父，他通过歌曲和运动来教化同情和社区的包容精神。
他们是一些不会讲和平的小孩子，他们不会说这个词，但是他们知道怎样令到和平发生。经过所有人齐心协力项目的分途，假以时日，他们不会再在这里践行和平，他们在屋企践行和平，他们在社区实践。
麦特道尔带他的仔马克思来参加这个项目已经三年了。
在我们每日的很多活动当中，马克思都将芭芭拉斯德当成榜样。在他的托儿所里面，他是一个好的分享者，我认为他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芭芭拉斯德这位预教者曾经是一名大学篮球员，学的专业是刑事司法，并曾经是一位少年管教者。那段经历帮助他意识到儿童早期培育的重要性，并使他开创哈拉姆比项目。
这个是我做过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看看我怎样能够融入其中，能够帮助拆除从摇篮到监狱的这条道路，并且使到我能够为我们的未来发挥一些影响力，不让他们再学会斗争。
在一个音乐家庭长大的他会演奏多种乐器，其中包括鼓。
The djembe drum from West Africa.
来自西非的非洲鼓是一种打击乐器，我发现自己的心跳和它可以有共鸣，这个给了我一个机会。当我提供服务，它也给了我机会给观众的心跳连接在一起，因为这个是鼓的力量，可以给我们团结而一。To bring us all together as one.
芭芭拉斯德的真名叫做达伦·坎贝尔，他希望小孩子能够学会沟通，成为和平的保卫者和缔造者。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麦当劳吃早餐，我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我们分别就是 full ride 以及 chilled out。
Hey 李华， I'm so happy I got to meet your sister Lizia this weekend. She's such a talented musician, and it's no wonder she got a full ride to Juilliard.
李佳上个周末在 DC 玩得很开心，可惜她要回去纽约上学，不可以日日和我一起。诶，你头先话 She got a full ride to Juilliard， 佢冇话俾我听佢日日坐校车啊。
李华 ，a full ride F-U-L-L-R-I-D-E is another name for an all expenses paid scholarship。
冇错，李佳曾经获得全国小提琴少年组嘅第二名，因此攞到咗茱莉亚音乐学院嘅奖学金。但系我仲系唔明奖学金同搭车有咩关系啊？
A full ride means that all expenses are paid for her education at Juilliard. A full ride covers everything from tuition to room and board.
哦，我终于明了 ，full ride 同坐车一啲关系都冇，而系指全额奖学金。学校同意负担你家嘅学费、食宿同交通。Is that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Yes,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is awarded to extraordinary students who are very intelligent and talented. And Juilliard honored Li Jia with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because she has an exceptional academic record and she is a superb violin player.
不过李佳话俾我知，佢必须保持优异成绩，先至能够继续攞全额奖学金。如果唔系，奖学金就会被取消噶啦。
Yes, with full ride scholarships, the student is usually required to maintain a high grade point average, like 3.5 or above.
你是说拿全额奖学金的学生平均成绩一定要保持在 3.5 以上，如果跌到3之下，那怎么算啊？
If the student didn't have a 3.5 grade point average or above, the college might suspend the full ride scholarship, and the student would be required to pay for that semester's tuition and living costs.
如果成绩不够好，就要自己交学费？唔得，我赶快话俾李佳知，要加倍努力。茱莉亚音乐学院嘅学费咁贵，自己出唔起噶。
She cannot afford to lose her full ride scholarship.
Oh, Li Hua, don't worry. We both know Li Jia is very hardworking, and she enjoys what she's studying. She shouldn't have a problem keeping her full ride scholarship.
我到底都系佢家姐，有义务督促佢努力学习，千万唔可以失去奖学金噶。
You're such a good example, Li Hua, because you got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for your PhD program, right?
好在有呢份全额奖学金，我先至可以专心读书。今年六月，论文答辩一过，我就正式毕业啦。Once I receive my PhD degree, my full ride will end. 我要揸紧时间，赶快揾工啊！
Li Hua, I know the economy is pretty bad right now, but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rush to find a job.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on your PhD, I think you deserve to take some time off and just chill out.
俾自己放假，如果就业市场唔系咁好，失业嘅人比新就业嘅人仲多，我唔可以放松噶。再讲啊，如果天气越嚟越暖 ，How can I chill out if it's hot outside? 咁热嘅天，大热天点可以凉爽啊？
No, Li Hua, chill out, C-H-I-L-L-O-U-T, means to relax.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emperature outside.
Oh, 我明了，你意思是说我毕业之后应该好好放松一下自己。你觉得我可以吗？
Of course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chill out. A lot of students take some time off after graduation to unwind. Some even travel for the entire summer and go backpacking through Europe.
哇，有人用整个夏天去旅行啊，好惬意啊！不过我怕我去到一半，个袋就空晒啦。Larry， 你话我应该点样去 chill out？
I think we could both chill out for a week and drive down to Virginia Beach to lounge on the sand and swim in the ocean with some friends.
唔使写论文，唔使准备面试，浸喺阳光同海水里边，仲有温暖嘅沙滩，太美妙啦
！My uncle lives nearby. We could all stay at his house for a few nights.
Oh, Larry, chilling out sounds like so much fun.
从海边回来，我还可以到纽约去找李佳 chill out some more.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full ride， 意思就是指全额奖学金。而另一个就是 chilled out， 意思就是指放松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